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疼痛先医脑的证书直播。然后我是院长王伟全医师，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全新女子天团，
我们是
Tadriana，
后面的朋友。为什么叫 Tadriana 呢？
因为呢，我是物理治疗师念慈，我叫做 Adriana。
我是营养师子源，我叫 Tatiana，
所以我们合起来就是
Tatiana，
原地出道，
原地出道。
OK， 好，今天是他们正式出道代表作这样子。
没错没错。
其实上次有一次我们有录一集讲那个
那个 podcast， 对，其实那时候就算有嘛，算出道了。
算那个是先试水温，
试水温，
试锅底。
对，
那集非常的好笑，那集可能是那个我们 podcast 里面有史以来最好笑的一集。对，
我记得
那集的话跟这集今天的直播也会非常有关系，因为那天讲的是高组织胺的一个排除的饮食这样子。
对，
然后那集其实收听率算还蛮高的。对，我记得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上次看已经有400多还是500多的那个
的
收听次数了。对，好啊，今天的话也是一样会结束之后我会把它转成 podcast 的，不过现在是脸书证书直播，所以如果大家帮忙欢迎把这个分享出去，然后如果你公开分享的话就有机会得到这个抽奖，然后得到这个今天的证书，疼痛先医脑，慢性疼痛是大脑的坏习惯一本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话要谈的就是第二章的3跟4，其实这个算是这个章节里面我觉得非常重点的地方。前面一二的话比较像是先介绍什么是肥大细胞啦，
对，
然后我觉得后面就是真的是实战了。
对啊，因为他讲到一些检测啊，然后一些饮食啊等等的，
对，过敏源等等的，因为大家其实都蛮多人都有很多过敏源，
是哈，
对，只是大家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就是无形之中就会一直刺激就是肥大细胞，然后产生组织胺。
是，
对，
你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有很多过敏源，但是却不知道？
因为慢性过敏的话它其实不是那么明显的，
不是那么好觉察。
对，急性的话你就吃到你马上就会有一点对反应嘛，红疹啊，气喘啊，那些都是吃了马上就不舒服，那就是急性过敏。可是慢性过敏的话它其实是比较隐性的，然后它会长期造成你身体慢性的发炎。
是，
对，那就是长期慢性发炎，可是有些人如果觉察力没有那么高啊，或是因为压力很大，或是生活很忙碌的关系，就会很容易就会忽略这个并不是急性疼痛的部分，大家就会觉得好像也还好。
其实慢性过敏又叫做食物敏感哦，其实是很难觉察的啦。因为刚刚讲的急性的那种，大概反应时间是2个小时，所以通常你吃，比如说花生过敏的人，他可能一吃2个小时内，他就整个嘴唇肿的跟什么一样，或眼睛肿起来，或是整个想荨麻疹啊，或是怎么样就很不舒服，马上就甚至有可能会那个气喘、休克等等的，就会需要送急诊等等的。好，那可是慢性过敏的话，其实另外它的那个它的那个什么免疫球蛋白也不一样，是 IgG， 所以也不一样。好，那个话它的反应时间通常是2到3天，所以你很难觉察你2、3天前吃了什么东西造成你现在的症状。
真的，
而且更尤其那个症状可能也不明显 ，maybe 就是一点点的关节好像觉得怪怪的，或是头脑开始有一些免疫反应，或是一些自体免疫的反应，其实是很难觉察的。
对，没错，或是肠道，很多人其实肠道表现比较多，应该说比较最常发现是肠道表现。
怎么样的肠道表现？
可能就是比较容易便秘啊，腹泻啊，或者是肠道很不稳定，一下便秘一下腹泻，或是肠躁症等等的。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不会觉得它跟食物有关，因为大部分都只会想到我上一餐吃什么。对，但不会有人想到我3天前吃什么，造成我现在好像肠胃有点怪怪的，这样大部分会觉得那应该是一个立即的反应啊。
对，
所以很多人就不会觉察到这件事情。
你有验那个过敏源吗？
有，就是
超多，
都是我平常爱吃的东西，
对，
什么奶啊、蛋啊，然后还有麸质
啊，
对，
平常最爱吃面，就是你，
对，就大家如果我们平常要订餐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要吃面，
然后他就会受到我眼神的谴责，
对，
我就说你要吃面哦，
对啊。 其实那时候都会是不会当下吃完会有不舒服，可是我都会有皮肤
痒，
对，
它很容易痒，
就是慢性的会觉得皮肤痒，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你也不会觉得说是吃完面之后立马又痒。
它不像一个吃东西的过敏反应，它很像你就是很像你平常皮肤就是没那么好，很容易敏感，很容易碰到什么就敏感这样子。
对，
对，
哦、对啊。但是所以是不是很多都会是他爱吃的东西？
是啊，因为那个。尤其是其实有研究的就是刚说的麸质还有那个
奶
蛋类，
或者是奶类重度过敏者。
哦，因为有研究说它是会在脑中产生类似脑内吗啡啦。
哦，
嗯，所以有些人会有那个 allergic addiction syndrome， 就是他对他的过敏源是上瘾的。
哦，
就是你对
麸质过敏，
但是你特别爱吃，
我对奶类过敏，我也特别爱奶类的。
因为你就会觉得吃它好像会刺激某种，
就是很快乐
的反应，就会觉得很快乐这样。
我知道子源每次要订饮料就要选奶茶
哦，
我没有，我后来都不喝，我这半年都很少喝。
对，但一开始不知道的时候，
前阵去年吧，去年有一阵子特别爱喝鲜奶茶的时候，我皮肤状况就特别糟
哦，
然后特别觉得容易身体感觉发炎，但很。难说出来哪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像身体很不稳定，很容易嘴破啊，或是伤口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好啊，对，感觉一直在发炎，不断的发炎这样子，小小微小微小的，然后有点更容易觉得疲累。
对，我觉得疲累好像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对对对对，因为就想象身体发炎就很像你身体就是在微小的发烧，你发烧就会很累嘛，
就一直在消耗身体的能量。
对，没错。
哦，那它跟疼痛有什么关系呢？目前的观察，
就是它就会让你疼痛比较不容易好啊，
是影响，一方面是影响修复能力啦。
对，
然后我书中其实我有特别分享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就是以前我还在台中的时候的一个个案，
那个猫猫，
对，猫猫的，
对对对。
好，我可能那个观众朋友还是很多没听过，我讲一下好，或者是你书的话可以看看我里面有特别分享哦。好，就是。曾经有一个个案啊，他，哎，等一下，我开一下哦。好，就是这个。好，有一个年轻女生，然后她的膝盖就是会一直，就是她曾经擦车祸，然后她的那个髌骨有一点骨裂，然后她就一直说，我就是这里痛，我就是这里痛，就很明确，
就是特定的点，
就是特定的点。然后她也是因为车祸造成的嘛，所以是一个外伤。然后她连核磁共振都做了，所以核磁共振也明确的说啊，这里有一个，她报告我记得是写 minor fracture， 就是一个小骨折这样子。好，所以然后外科也看过说不用开刀，那反正就是有一个裂嘛，也没有造成关节不稳定，所以也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什么铁丝什么那些通通都不用。好，可是问题是她就是会痛嘛，那就到我这边呢，想要做一些比较积极的处理。那我就用超音波帮他看，哦，他的痛点的确就是那个骨裂的地方，然后再发炎，所以就想说帮他打针啊，做治疗这样子。好，然后我为了取信于他，我还做了一个叫诊断性注射，就是打一点点麻药，看他那个痛是不是就马上不
见消失了这样。
对，然后也确实，哇，打了之后他就说，哇，真的就不痛了耶，就觉得很高兴这样子。对，痛痛痛痛痛痛痛痛是这样子。好。然后后来跟他讨论之下，就决定打那个 PRP， 就是腹泻小板血浆，因为他想要快点好。然后所以就帮他抽血，然后离心里面的生长因子就帮他打到那个受伤的地方。然后结果果然他的症状就好了。就觉得哇，好棒哦！然后就觉得跟这个没有发生过车祸一样，全新的一个膝盖这样子。
好了，
全新的膝盖。
对，然后他就很高兴哦。然后后来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过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他就说就是他来回诊的时候跟我讲的啦，因为我们都是约一个月回诊嘛，然后他一个月回诊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本来都觉得全好了，可是过了两三个礼拜就又开始痛。那当然如果又开始痛是比原本的状态好，那也就算了，我们可能多打几次就慢慢进步到百分之百。对，可是他说没有，是那个打回原形
啊，
就是跟
没有全新的，
又回到零趴这样子。
对，就是说跟好像跟没打一样。就很夸张，就是觉得好像怎么又本来好到百分之百，可是怎么又突然变成零？就很大起大落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他觉得那次打完效果真的很好，所以他还是觉得，那再加上我们又有那么多证据资料显示，就是这个伤造成他的疼痛嘛，所以就再打了一次。然后一样的事情发生，就是
又重新
就是重新来一次一样的体验，就是 就是
好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然后后来就又打回原形。嗯，然后他就这样子打了三次 PRP， 然后他本来想要再打第四次的，我就跟他讲说，
等一下，
对我就跟他讲，等一下，这个症状这样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打
都没有变好这样子？
对，我就觉得一定就是 something wrong， 就是一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没发现，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今天把你的钱省下来，我们做另外一个检测，然后因为他也会有那个就是类似痒啊，然后也有疲倦，然后他再来他那个开始对天气变化会
很敏感，
对，他会说那个就是说变冷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就会特别痛，特别不舒服。这个其实是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它会有一些 trigger， 会有一些诱发因子让它变得更痛。对，然后有些是的确是对气压、天气变化是敏感的。然后好，结果验出来就是给大家看到那个右下角的那个图，好，它结果它验出来就是对猫毛超级无敌的敏感。然后而且它是我就问他那里有养猫吗，他就说他养了五只猫，
哇，
他是爱猫人士，喵星人很多这样子，
喵喵
很多。好，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帮他做一个叫做琐事去敏疗法，还有一个低剂量免疫疗法啦，就是增加他身体对这个这个过敏源的那个耐受性。对，那琐事去敏疗法是耳针啦，它是一个算是穴位的一个治疗这样子，然后也给他一个抗组织胺叫做传敏Ketotifen， 它可以修复一些肠道的一个抗组织胺，算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好的抗组织胺。好，然后就是做了，反而那次没有打 PRP 哦，他之前打了三次嘛，第四次就不打，就是做这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帮他做去敏，然后他的症状就慢慢好了耶。
就完全就好，
就好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才会说那个好像是有一个通道。就是上次有讲的那个肥大细胞疼痛通道，就是你看哦，它的那个外伤造成的疼痛给它的感觉，跟那个猫毛的过敏敏感造成的疼痛感居然是差不多的，
一样的。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是因为活化了它的肥大细胞，然后一样去制造分泌出这些组织胺啊，或者是发炎物质，然后它是同一个路径，同一个康庄大道。
康庄大道，
只是不是一个不是通往光明的未来，是通往疼痛
痛的条条大路通疼痛，
通疼痛这样子，对，条条大路通疼痛，很可怕哎，这条大路开启了之后，就条条大路通疼痛哎，
对啊，就是一旦被火化之后，
就会
它就很容易就激发你疼痛的部分，
好不容易完全已经好的新的脚又再通回去那边，
对对对，又继续诱发它的疼痛，
对。对，因为它不能，因为我们如果说像刚刚麸质啊或奶蛋类，
就尽量不要吃
就好了。然后，但是慢慢对，但
是
猫
不能弃养，
对，也不能弃养，所以就只好帮他做这个疗法了。那如果一般来说，像刚刚如果说是奶蛋类或麸质过敏的话，营养师这边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基本上就是要先做排除性饮食，
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请念慈先做一阵子的排除性饮食，加上就是抗组织胺的饮食，
对，
对，就是那阵子其实状况很稳定
哦，对，那时候我就会很少有出现痒的状况跟肚子痛，那一阵子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难熬的，
我觉得你毅力超强，
他超猛的，超超猛的，
因为他过敏源超多，
对，
然后加上。那个做那个
还要再加
组织胺的饮食，
对，
你也超多东西不能吃的，有哪些都高组，就是哪些东西？
主要是腌制的
食
物，对对对，然后或是食物放久啊，比较容易
就会产生
的，对，然后它就会比较容易对去促使你产生组织胺，对，然后酒精啊，
对，
酒精绝对不行，
不能喝酒，
对对对，酒精就是会促使你释放组织胺，然后又会增加肠道通透性等等的，所以就是组织胺，酒精其实也是很毒的一个东西，
很毒的，
对，
好，
尤其是如果身体就是有过敏啊、敏感啊，正在发炎的时候，酒精戒除是一定要的。对，如果当然，如果你身体是健康的啊，你偶尔小酌一两杯那是没有问题的，
是，
对，但是在做一些疗法啊，或是就是明显最近身体感受到不稳定的时候，我们酒精就真的要先停掉。 对，
所以我那时候还执行了一个月。
对，他执行了一个月，
我觉得超强的耶。
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强了，
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
那我觉得就是有就是医师跟营养师一起搭配很重要，
嗯，
就是可以有一些菜单，不然的话我其实有时候也不太知道什么东西到底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对对对，我会帮他挑一下哦，能吃的东西。
你要分享一下那时候的心情啊，因为我觉得好像蛮多个案他做完那个过敏原的检测之后，发现一堆东西都过敏不能吃的时候，他会很
晴天霹雳，
晴天霹雳，
晴天霹雳，然后很绝望，就说哈，那我是不是什么东西都
不能
吃
了？
对。
但我觉得会发现新的天堂，就是、
哦、新的天堂，
对，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就不能吃麸质嘛，所以就代表很多东西不能吃，奶蛋也都不可以。
对、
嗯。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最常吃的就是米饭。
哦、
嗯，然后因为我又比较喜欢酱面的，所以我就找了
什么比较喜欢什么
面，
就是面
酱面的东西。
对对对，他喜欢条、哦、
条状的。
对
okay,
对，
后来这样
子。对，
好，所以就是米粉，
对，然后饭
饭，
嗯，
然后米苔木。
对对对，米苔木、冬粉，
发现米原来有这么多各种
变化、
各种变化、各种变形的米制品，是不是？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在做的时候，米汉堡但它有酱油，
对，因为它又要避很多东西，因为米汉堡添加物就比较多、
哦，
自己做当然没关系啦、嗯。
对，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对豆类也过敏。
对、啊，大豆也
真多、欸，
大豆也不行，
大豆
也
不行。
对，
你那时候到底？
但是你本来就不吃大豆，所以这个还好，这算是无痛戒除。
无痛戒除，
真的假的？
因为我原本吃豆类就好像会蛮不舒服的。
哦，所以你本来就不太吃豆类，
不太吃豆类的东西。
哦、OK。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不能吃麸质真的是蛮难过的，然后又不能吃奶蛋类啊、起司啊，什么都不可以。
是，
对。
但是后来就发现哦，其实像是米饭啊、嗯，然后也有很多各种变化。
是，
对，
对啊，自己做成饭团，然后吃饭，然后还有就是米粉，然后米粉又有细的跟粗的米粉嘛，
哦、
米粉汤。
哦哦，米粉汤的那种米粉是比较粗的，对不
对？就觉得 哦，其实也蛮多种变化，就一种真的找到新天堂的感觉。吃第一周我觉得是蛮痛苦的，
因为突然间要整个转换饮食，
对、
哦、
对，
整个饮食习惯都
就是要打，就你喜欢吃的东西，你突然之间你可能都不能吃，嗯、对，然后你就突然间要整个换掉。
有哎、欸，我觉得这样真的就是很像那个逆转自体免疫疾病那本书里面讲的那个。什么30天的食物假期？
对，
放假一下。
放假一下，意思就是说去找别的食物，这样子好像是一个探索冒险的感觉。
对，
我就今天换到一个国度，
换到一个国度。
对，那个国度没有面。
好，
然后就就有一种真的是
没有奶蛋，
没有奶蛋，无面国，
无面
国，但是有种发现新大陆的地方的感觉。
哦、
嗯，后来两三个礼拜我看你就做的就是比较。得心应手，
就
比较自然一点，
对，自然一点，
也没有觉得那么痛苦。
痛苦，
对，真的。
哦、OK， 好，这本书我真的蛮推荐大家的，就是如果有受自体免疫疾病困扰的人，然后或者是慢性疼痛，其实都很适合看这本书。那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慢性食物过敏原的检查，我觉得。我是蛮推荐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啦，
真的，
嗯，因为你每天都要吃嘛、
嗯，
然后你知道什么对自己好，然后什么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免疫反应，
嗯，
对，然后你就会更知道自己每天怎么样吃是对自己比较健康
的，
对，没错，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过敏原检测其实是蛮值得每一个人都做一下的，就一生至少做一次啦。
嗯
就是如果验出来哦没有那就很开心，
对
对啊，如果做出来有的话哦可能
要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过
个假，
对，
然后可能过个一年左右可以再验一次看看是不是有减少这样子，
对、
哦、对，我觉得是蛮好的。
那王医师也有做过吗？
我有做过，可是我就是还好，
真的，
我只有虾子稍微有一点点高而已。
那你喜欢吃虾子吗？
我也还好
哦，那也是无痛戒除。
我以前蛮爱吃虾子，就是去吃那个港式饮茶的时候，就是那种虾。饺啊，或者是虾子的肠粉啊、
哦，
还是什么，我就会觉得特别鲜美，特别好吃。
哦，
对，可是好像虾子平常不吃也还好，
也对啊，也没关系，而且平常也没有很容易取得啦。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啊，對
啊
没有很常。
对啊，嗯，好，好，那我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测试，就是如果大家各位观众你们，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 随时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然后我们最后就会汇整，然后来回答问题这样子，然后也记得可以公开分享，然后公开分享就有机会获得新书一本。好，这个测试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如果大家已经经过第一章，然后已经找到自己的弱连结，那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来测试一下你的疼痛是不是跟过敏源有关。好，那当然这个只是参考啦，那最后如果你真的要确定的话，就是还是说做刚刚说的那个慢性过敏源的检测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利用那个肌肉动作控制的，因为我们第一章就是讲很多动作控制嘛，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动作控制的方式来找找看有没有一些神经的调控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疼痛。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一章不是讲一个东西叫做弱连结嘛，就是我们的疼痛很多时候会让我们的神经肌肉控制或叫做动作控制产生异常。那既然动作控制的意思是说你的神经跟大脑的一个连结，那我在做索氏去敏疗法的时候，其实它会去它的耳穴的取穴的位置啊，是我们右耳的耳甲。耳甲的意思，来来来，你给我看，我来找一个有没有一个细一点的笔给我一下，我这样比出来，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好，所以你要找你的右耳，然后耳甲就是说我们沿着上面的这个轮廓，然后沿下来这里这一根柱子。好，这个地方就叫做耳甲。好，所以等一下我们测试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用一只手摸着你的耳甲，然后可以让弱连结回来的话，代表这里的神经，就是这里就是被这个索氏去敏疗法的专家认为是跟食物过敏源最相关的一个治疗点。好，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利用这个来测试。那这个的话其实它是迷走神经支配的，就是我们第十对的脑神经迷走神经，它其实有一个耳朵的分支会到这里来。那迷走神经我们知道就是跟肠脑连接非常的有关系，就是我们肠胃道有很多的讯息，它要传到大脑的时候就会透过迷走神经这样子。好，你首先放掉。好，我们来测测看念慈。那你有知道你的弱连接吗？不知道我们就重新测。
好，
好，来，那你手。好，来往上顶我手 ，OK， 好，往内转45度，好，是处理 ，OK， 这个比较弱哈，好，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弱连结，那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所以第一步就是先确认你的弱连结现在是不是无力的，好，是弱的，那利用这个耳甲，右耳耳甲都是右耳哦，因为它的理论是觉得右耳的这个耳甲迷走神经跟我们的肝脏是比较有相关的，那肝脏的话就会在过敏上面扮演角色哈，因为这些过敏源需要从肝脏去解毒。好，那我们摸着你的耳甲，看你们摸对位置。OK， 好，没错。好，那我们这里往上一样再出力一次，哦，就变有力了。OK， 所以表示你的身体的一些症状疼痛可能会跟过敏源有关系。好，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偏这个有点像是讯息啊或能量的做法啦。那比如说我们要再看看你有没有一些怀疑的过敏源会造成身体的问题的话，就是再放在你的肚子前面，好，太阳神经丛的位置。比如说，我们现在身上这边也没有什么啊，有一个那个 Doritos 有没有？帮我拿一下。
多利多姿。
有一个多利多姿。好，好，你再摸你的耳甲。好，然后再出力一次。现在是有力的，对不对？那我现在把这个饮料放在他的肚子，好，再出力一次哦。OK， 没有变化，所以代表这个对他身体是不会比较不会有问题的。好，多利多姿，然后肚子，好，再出力一次。哦，就哇，怎么变那么弱？变差太多了。好，你就表示这个会对他的这个自律神经是会造成一个压力的。嗯，好，就是会造成压力的，所以你就不适合吃这个。那、这个茶是 OK 的。好，那当然这个只是你可以说好玩啦，你也可以说是有一些比较自然疗法的医师，或是专门在做这种肌力测试的一些专家，会觉得这个诊断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可以提供一些方向啦。好，但是一样就是我刚刚强调的，要确认到底是不是有这些过敏源的话，还是建议做过敏源检测。嗯，好，这个只是一个暗示啦。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家里就是做做看这样子的一个肌力测试哦。
好。 很快速哎、欸，刚刚马上都知道我那个东西不能吃了。
对啊，对啊，所以你之后
哎、欸，
其实你之后，其实你之后也可以自己测测看，
自己测试。
对对对对对，你先测你现在的肌力，比如说是弱的，嗯哼，然后看怎么样先让它变强，然后其他东西你再放着看看是不是会变弱，造成你的肌力变化。嗯，
但刚刚营养师说蛮符合的。
对啊，这整个看起来都很过敏源了、啊，
很过敏。
看一下，那、哦、你看第一个它起司，
第一个它就是加工食品啦，然后有起司，
对啊，然后里面有什么番茄粉啊？
哦，番茄不能吃哦。
嗯，那个抗组织胺。
哦，对对对对对。
哦，我们抗组织胺番茄也不能吃。
所以这个那个
番茄是组织胺高的食物吗？
哦，它也是会促进你组织胺高的。
因为我只有剪这一段而已啊。对，如果大家对那个抗组织胺的饮食、组织胺排除饮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找一个叫做 CG 的卫教单章“组织胺排除饮食”这样子，哦，就在现在右下角显示的这个东西，它会有比较完整的介绍，哪些东西是组织胺比较高的这样子。
我记得我那时候都是对照这个表在就是吃东西。
对对对对对，没错。
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复杂的版本啦，可是那是英文的，就、
就很多。因为我有看过那个，
有那时候我也是有传。对，它就是有分的比较更多
更
细。
对，它会告诉你说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个食物是为什么？
可能容易释放。
对，是它是促进组织胺释放，还是它是刺激肥大细胞什么什么之类的？每个食物其实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就是详细的话可以去听那一集，好不好？就是第一组织胺排除饮食介绍的那一集，他就会跟你讲哪些东西不能吃。好了，简单讲就是这样。
对，没错。
好好好好好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个什么病毒的那个部分。其实我那时候一直想要找机会就是介绍这一块啦。哦，我不知道那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后来有一些病人会验那个病原体。嗯，
对
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是因为看了很多资料，然后上那个 functional immunology 就是功能免疫学的课。嗯，那个里面的讲师就是 Samuel Yannick， 他的说法就是说会造成一个免疫的不平衡。嗯，所以有很多人其实他的那个肥大细胞的活化跟病原体有关。哦，嗯，就是我其实也有那个图，找一下哦。就这个，嗯，好，就是这个，就是它，就是像一个跷跷板。嗯，我拿一个当像跷跷板的东西。好，假设这个红色的是 TH1， 它是好的免疫细胞，然后 TH2 黑色这个是不好的免疫细胞，就是它会引起过敏啊，然后会诱发肥大细胞。嗯，对，那它就是一个跷跷板，就是一个高，另外一个就低这样子。嗯，对。那当我们如果说肥大细胞被活化的时候，或者是身体就是一天到晚接触到这些过敏源啊，或者是各种毒素的时候，它就会高起来。那它高起来的时候 ，TH1 这个好的就会掉下去嘛。嗯，那这个东西好的这个免疫细胞，它平常是拿来压制、去抑制这些病原体的。嗯。
嗯，哇，那它就变很低，
病毒就会再活化，
就会被活化了，它就没办法去压制这些病原体，它就会被活化起来。嗯，然后那根据我跟国外专家的讨论，就是我问国外的一些自然医学的专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免疫学的专家，他们是说比较常见的是四大病毒啦，就是我这个书上有写到的几个病毒 ：EB 病毒、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跟带状疱疹病毒。这几个是被最容易又被活化起来的病毒，这样子。对，然后在那个像最近 COVID 啊，或者是疫苗，有些人会有一些比较不良的反应的时候，也发现跟这几个病毒会被再活化有关系。就是它，因为这些病毒或者是染疫确诊这件事情，或者是你有一些慢性疾病、慢性疼痛，其实就是跟免疫会有很大的关系嘛。嗯，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免疫的这个跷跷板是倾斜的，就很容易去活化你的这些病毒。
哦，
对，然后这些病毒我会觉得在很慢性的人，就是如果你是只是急性，当然我们就是像刚刚讲的做那个组织胺排除饮食啊，嗯，或者是避开过敏源就好了。嗯，可是如果说你怎么样避了，怎么样治疗都还是效果不彰的时候，可能就要去考虑治疗这个病毒，因为有可能是因为它一直拖垮你的这整个免疫系统。 哦，对对对，
就是打坏那个平衡，
打坏那个平衡，
对，就让它失衡的这些就被活化出来了。
对，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去思考的啦，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很多人就是确诊啊，或是怎么样，其实免疫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嗯，或是一些慢性的，或是尤其是自体免疫疾病的人，嗯，其实都要考虑这个病原体的问题，嗯。
这也是可以透过检验知道的。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都可以抽血就知道了。嗯，我不知道那时候你们的经验感觉怎么样。
嗯，感觉其实跟一些症状都蛮有关联的，
都蛮有关联的。
对对对，就如果他有一些，就真的常见就是 EB 病毒，
对，
最常见，真的很常很高。反正我们如果测病原体，然后他真的病原体很混乱的时候，他真的多半都会有一些肠胃道或是皮肤等等的症状，
是，
都蛮明显的，
是，
嗯，所以就是其实还蛮对得上的啦。如果检验出来的话，其实就是个案也都会觉得，哦，对对对，我是有
这些状况，
对，会有这种状况，没错，原来他的不舒服感是来自于这边，哦，这样就是好像找到一个原因这样。对，
燕子要分享一下吗？因为你那时候好像也有验这个。
对，我记得我好像是疱疹病毒，然后
EB 病毒也有，
对，也很高。嗯，对，那时候其实会当初有会验，也是因为就是打完那个疫苗之后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嘛。嗯，对啊，然后那我觉得可以就是多管齐下，就是除了饮食部分的。然后再有知道说，哎，哪些病原体可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对，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有做这个疗程，是吧？
五 R， 对，
五 R 是，
对啊，但五 R 是什么五 R？
五 R， 好，五 R 就是重点啦，
重点，
重点，
没错。
好，我先讲一下它跟疼痛的关联啦，就是其实本来就有研究发现有一些细菌病毒是会造成疼痛敏感化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些病毒，它如果被再活化了，它会让你对疼痛特别的敏感，它会一直去刺激那个背根神经节啊，或者是一些神经痛觉的神经，所以其实很多人慢性疼痛一直不会好，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病原体，
但这个像这样会有表现出来吗？就是可能像这样，
不一定，因为像最近就有验到一个病人，他慢性疼痛非常久，然后他的那个带状疱疹病毒非常的高，
可是他其实没有，
可是他说他从来没有长过带状疱疹，
所以不一定真的会，因为我也记得我好像也没有，
对，不一定会有临床症状，
但是也有遇过有的，就是也有一个慢性神经痛的个案，然后他就是一天到晚有长带状疱疹这样子，对，
所以每个人表现其实不太一样，
每个人表现也不太一样，
对。
然后，好，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些毒素怎么办？好，就是如果你真的验起来有这些病原体怎么办？那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吃抗生素？我是觉得如果是急性感染当然是可以吃啦，因为你那时候算急性嘛，我记得那时候是急性的，所以我就有给你吃一点点，
就是你说突然间听不到，
对对对，那时候，
对对对，就是打完疫苗之后，然后结果隔了大概两三天的时候就完全听不到这样子，对，
所以那时候有急性症状，加上验起来那个病毒的指数又有飙高，
对，
所以那时候有给念慈吃一点点抗病毒的药这样子，
对。
但是如果你是慢性的症状，就是比如说你是这个自体免疫疾病，其实跟 EB 病毒有关的自体免疫疾病非常的多耶，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红斑性狼疮等等，都有研究发现它可能跟 EB 病毒有关。对，那可是这个时候你要去吃抗病毒药吗？其实我是不建议的。就像上一次跟那个 Jane 讨论的时候就有讲，因为那个他们最早那时候就是想要知道不同的人他对疫苗的反应是怎么样嘛，然后他们就是想要证实跟肠道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就是肠道健康，就是两组实验组对照组都是肠道本来都是健康的人，然后打了，然后一组他们想要破坏他的肠道的时候就先给他吃抗生素，然后就是先吃抗生素让他的整个菌虫是
乱掉的
、然后再给他们两组的人打疫苗，结果就发现有吃抗生素的那组的人
比较不好
剧烈的一些副作用反应，对，所以 所以你的目标，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重整你的肠道菌虫，调整你的肠道菌虫，让它变得比较好。所以不要吃抗生素，就是慢性的话，是不要吃抗生素的。
对，
所以我会建议用这个抗微生物草药，因为我们是调节你整个肠胃道嘛。那抗微生物的草药，它就是副作用相对比较少，然后又有一些这个抗病毒或排毒的效果，这样子。对，然后又不会真的搞乱你的这些菌虫。那这个的话，当然大家就是可以看书里面去参考。那当然也是检测后，我跟你讲，上次有一次有一个病人就很奇怪，他就是看到，因为我不是在诊间会有一个表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想要把这个表照起来，然后我就说你要验吗？他就又不要验。就很奇怪，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说，那你为什么不验了再来吃？他好像有点想要直接吃的感觉。
他
这种我想要盲目，反正都吃，
盲目的去吃。
但很多东西耶，我看你
太多了啦，
太
多
了，
你很难抓啦。
这样子没有专一性，他不可能一次吃这么多。但如果他每天只吃一种，效果又
对。
他想要过一阵子换一个
啊，
这样感觉会比较没有效率，
这样吃吗？
没有效率啦，对啊，对啊，对啊。
我就有看到，就像有姜黄啊这些，
有一些比较万用的，就是有一些效果真的很好的。你看姜黄其实很常出现，
姜黄喝大蒜，
姜黄大蒜，所以很多人都说大蒜有一些抗菌的效果嘛。
对，
然后那个什么姜黄，你看那个很多人也建议，就是我记得好像说什么十大健康的。
就是要抗发炎啊什么什么的，
姜黄效果非常多，除了抗菌之外也有抗发炎啊，就是效果是非常多元的啦。所以也是蛮好的，所以你真的抓不到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吃姜黄这样子。好，但是还是建议验出来会比较好啦，有时候可以确认一下，
更有效率的，
更有
效率，比较有效率，真的。
对，好，那这个就是5R疗程的第一步啦。5R的话应该就是营养师最有经验的，这个我就想要听你的分享。
OK， 那5R的话基本上它就是重整你整个肠道，也是等于重整你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疗程。对，因为就是肠道其实跟我们免疫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对，那肠道也是我们第二个大脑的概念。
对，
它其实掌管我们身体很多什么神经啊、情绪啊等等的一切。所以其实肠道其实很重要。那五R的话通常就是会搭配像前面会说到的过敏原检测，然后还有像如果我们有做这个病毒的检测，
对，
这样。那五R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叫 remove， 那就是排除这些会对你有害的东西。对，那就是过敏原嘛，过敏原我们就要先移除，这时候要做一点排除性饮食啊。
对，
那还有一些可能像就是会搭配一些草药类的，就是帮你抗病毒，
对，
这样，然后也会就是会问一下，就是个案平常的生活习惯啊等等啊，那重金属啊、毒素等等的，当然我们生活中的作息等等，我们都要做一些调整。
是，
对，那我们第一个 R， 我觉得第一个 R 是最难做的，
最难做吗？
对啊，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万事起头
难的
地方。
是，
就是我觉得你第一个 R 过了，你后面其实都比较容易去执行它。可是因为你前面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改变你生活中所有习惯，你喜欢吃的东西，然后你一夕之间可能要就是搭配一些产品等等的，那有些人会不习惯。
对，
再加上很多人，
因为第一个 R 比较像是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对，
后面都还好，
后面
就是
还好，后面的感觉已经变成哦一个保养啊，或者什么感觉上了，就是会变成像比较像是一个保养。那前面就是你要彻底打破你之前的规则，然后你要调整你的作息，然后你要找出你生活中的问题来源。
对
对，然后又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些排毒
反
应，对，然后排毒反应又会不舒服，或是会让人家很恐慌。例如现在女生比较爱漂亮啊，然后不一定是女生啊，男生其实也很爱漂亮，排毒反应可能会长一些痘痘。
对
对，然后大家就是可能前面长两三天就会超惊慌失措到不行，对对对，但是其实那些反应都是很正常的。对，那我们就是但要熬过这一块啦。
对，
有些人如果排毒反应比较剧烈啊，那可能就会做不下去，因为说因为我吃这个排毒的产品我就会不舒服，或是我就会长痘痘，所以我就不想要再吃了。但是如果我们第一个R都没有做好，后面的效果都不会那么好。
是
对对对，那后面就是可能在接下来像
那个排毒反应怎么样解决，或者是怎么样改善，好，或者是减少这个排毒反应，我们上一集有讲，然后或者是我也有写一个部落格， 讲这件事情，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
好，后面
OK、嗯。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个 R， 就是补充像酵素的部分。嗯、但其实五 R 并不是每个人五 R 都会做到。像如果酵素啊，有些人、嗯、酵素并没有缺乏的话，那就是可能这个 R 就会。看看就不一定会，
不一定
对，不一定需要补充。
对，
有些人可能是比较容易胀气，对，或是消化不良等等。那我们就会怀疑他本身酵素不足，或是他之前有吃过好一阵的制酸剂啊，可能胃食道逆流比较严重，或是、如果是比较年长的人，本来胃酸就是开始分泌不足，那他就会胃酸其实它有功能就是可以杀菌。
对，
那如果你胃酸分泌不足的话，你会造成
杀菌功能也会变不好，
对，杀菌功能就会变不好，那你肠道就是可能也会变得细菌就会比较紊乱一点。对，那所以。我们就是会视情况去补充一些酵素的部分，加强胃酸啊，或是加强你一些、胆囊的功能，肝胆功能这样子。就是你如果有些人吃的油脂就比较不容易消化，比较容易胀气，那我们就是会补充这方面的。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会吃益生菌，对，再接下来是第三个 R 就是补充益生菌。对，那我们通常不会，如果有一些小肠细菌过度增生的个案呢，我们就不建议在前面的时候就先补益生菌。有些人可能肠道不稳定，他就会盲目补充益生菌，然后发现补了也没有比较好，就是这个原因。可能你细菌肠道细菌里面就已经很多了。
因为有些人他一直很胀气，就是代表他里面其实菌太多，然后是有很多产气菌或腐败菌，所以这时候再给他更多的菌，即使是益生菌，但是你就是让他整体的菌量是很多的。
对，
所以你反而是反效果，就是你的发酵作用提早发生，或者是说你的产气作用变得更强。
对、没错，所以通常益生菌我们就会在做这个 R 的时候，前面我就会先跟个案确定哦，你有没有在吃益生菌、如果有，我们这时候就要先停掉。对，那我通常会建议他，我们就是到之后的 R 我们再补，就是第三个 R 的时候我们再补入益生菌、这样。
是，
对，然后那接下来第四个 R 就是可以修补我们的黏膜。对，我们肠道的黏膜正常来说就是要这样子有紧密相连的、一个接着一个。那还有
对，
没错，但有很多原因，每个人原因不一样，可能一些毒素，可能一些压力等等，会造成就是肠道开始就是。黏膜会之间会有一些漏洞，会分开，手没有牵好了，对，感情不好了，对，第三者介入了，
就看起来很多者，
对，很多者介入了这样子，那所以那就会造成一些不应该进入身体里面的一些发炎物质啊，或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大分子啊、毒素啊，都会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造成我们身体就是才有就是出现一些发炎的反应。对，就是身体就会开始攻击这些就是外来物种嘛，它算是一个外来物，它没有被消化成可以吸收的食物分子，或是吃一些毒素的时候，身体就会去攻击它。对，但如果你就是漏洞漏得太严重，变成全部人都可以进来，那身体也就会开始搞不清楚到底什么东西什么是可以攻击、什么是不可以攻击，
他就不知道谁是敌是友。
对，谁是敌是友，然后可能也会不小心就是开始攻击自己的细胞。对，因为有一些结构跟我们细胞组织是很相似的，
分子相似性。
对，没错、那所以我们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修补我们肠黏膜。
这就是为什么说自体免疫疾病的人，我都会建议一定要做排毒五R疗程啦。那甚至我也会觉得蛮。就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总是不免有一些毒素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尤其是你特别受自体免疫疾病或是慢性的一些疾病困扰的话，我都会建议每个人一生可以做一次这个排毒五R疗程。我觉得对你的身体是蛮好的，而且你可以看我右上角有写 SIBO 的盛行率也比你想象中的高，慢性疲劳症候群，像现在很多人也都慢性疲劳，
对，
有 SIBO 的比例，就是小肠细菌过度增生的比例是 81%， 纤维肌痛症高达 93%， 甲状腺低下 54%， 肥胖 70%， 然后帕金森氏症 54%。 对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的肥胖问题，你发现怎么样节食怎么样都减不下来，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肠道系统出问题，尤其是肠道系统这个问题。然后甚至纤维肌痛症的人，其实通常都是身体有一些毒素，不然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奇怪的一些免疫反应一直在发炎一直在发生。
对，真的。
所以其实做一个有慢性疾病的人，真的我都很推荐医生至少做一次排毒五R疗程。那甚至国外有一些自然医学专家会建议 如果真的严重的慢性疾病的话，可能甚至要做两 round 到三 round 这样子。
嗯，
好，好，那我们有问题吗？哦，好啊，还是先回答一个问题。
嗯，有观众问说，像慢性食物过敏源，是否就是可能是潜在的触发因子？假设他原本吃麸质，可能不会有明显的异位性皮肤炎。
嗯。
但是因为吃麸质再加上海鲜，它会让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情况大爆发。
嗯，是。
这是他的问题。
哦，你是说它会变成一个促进这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因子，是不是？嗯。OK。有，我觉得有可能啦，就是说你同时，其实我们检测那个224项食物过敏原，它是有包括 IgE 跟 IgG 的，就是急性过敏原跟慢性过敏原都有。那你如果说你吃海鲜啊这种甲壳类的，通常如果就马上就会大爆发，马上会起荨麻疹啊，起疹子或怎么样，通常是急性过敏嘛。那其实我在那个检测的结果里面蛮常看到有急性过敏的反应的人，他的慢性过敏其实也很多、
哦、
也很高、嗯、然后所以不排除是你身体一直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反应，然后现在又来了一个急性过敏源，让你整个又大爆发。其实我是觉得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嗯、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啦。嗯，有可能就是你的那个虾蟹什么的，它的 IgE 它的急性过敏反应就是很强，就是非常强、哦、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吃麸质，你都会马上一触即发这样子。
嗯，也是压起来的感觉，
都会压起来。对啊。好，那我们再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这个先讲好了。
嗯，
就是益生菌啊的三类啦。这个是一个叫做 Dr. Ruscio 他的分类、哦、他把益生菌分成三大类，可是我有听过他的演讲，他说其实是可以分到第四类。 嗯，但是我书上没有讲，所以这个是现在听直播的观众才可以
独家限定
独家的知道的知识这样子。好，那反正第一类就是大家在市面上最常看到的，尤其是在台湾最常看到市面上在卖的那个益生菌，大概都是这种乳酸杆菌或者是双歧杆菌为主，他们的配方混合物这样子。然后它对于降低就是快乐益生菌啊，或者是让你开心啊，这个降低焦虑等等的，然后或者是对一些腹泻、肠胃道疾病、泌尿道等等有帮助的，大概都是这一类。好，所以这类其实也是蛮多功效的。那第二类比较特别，第二类只单指一种菌而已、哦、当然那个它有一些亚型、啊、但是主要就是这一种菌，叫做布拉迪酵母菌。那这个东西它台湾目前我是只知道这个厂牌有啦， 那国外当然就比较多、哦、那它的话对于一些那个发炎性肠道疾病，比如说克隆氏症啊、肠道症啊等等会有帮助、
嗯、
而且像刚刚我们有讲到那个组织胺的问题嘛，组织胺要代谢的时候会需要一个酵素叫 DAO、
嗯、
那 S-Blardy 就是布拉迪酵母菌，它可以增加 DAO 的活性这样子、
嗯、
然后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功效，就是它好像也有一点点杀菌抗菌的效果，就是我们那时候有查过吗，它对那个肩缩杆
菌，对，
然后还有胃幽门杆菌，还有一些寄生虫，还有一些念珠菌等等，它也是会有
一些帮助、
就是、它当然不是一个主要杀菌的成分，但是它
可以算一个压制吧，
抑制，对，它好像可以跟他们去竞争，然后去压制他们这样子。 对，好，第三类的话是一个叫做 Bacillus 一种芽孢杆菌，它是土壤里面的一些益生菌这样子。好，那第四类其实他上课的时候他演讲里面有讲，就是台湾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 Enterococcus 就是肠球菌那一类、
oh.
其实就是台湾就是日本那些菌、嗯、大概就是什么 Wakamoto 啊、oh. 然后那个叫做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什么东西，那个表
飞米，
好，那几个都是第四类。好，可是因为那个国外不流行，所以他就没有把它写出来。 但是其实那个是第四类。哦，对对对对对。那我因为他第四类他就没有整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特别，比如说特别适合亚洲人，还是说他的临床应用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Dr. Ruscio 啊，他的治疗方式，他的个案，他的治疗方式好像他都蛮单一的，他就是那种很大拉拉的医师，你知道吗？他就是他的病人，他的治疗方式基本上就都一样，就是有肠道问题来的啊，或者是各种慢性疾病、慢性感染、慢性发炎来的个案，他的治疗方式就是都是三种菌一起给，
都给这样
哦，一起哦，
对，他是三个都一起给。
因为他强调三个的平衡吧，
对对
对，
他就是都是三个一起给，三个一起给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再慢慢拿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蛮妙的，他好像就不管那个物啊，
他不管物啊，
他好像没在管，
就是直接用益生菌，就是
对，他就直接用
益生菌做一些治疗，
但是他就是一次三个全给这样子，我觉得也蛮特别的这样子，
蛮特别的。营养师觉得，
我是五儿派。
好，有啦，之前有那个有一些个案，就是有我们那时候有一些个案会一次给他三种菌嘛。
哦，对啊，对啊。
其实通常也都蛮有感觉的。
对啊，其实
会有大部分个案，如果真的一次吃三种菌，其实都会觉得
都会蛮有感觉的。
对对对对对，都会觉得肠道整个改善啊，或是他的皮肤状况啊、免疫反应啊都好很多。
对啊，毕竟是益菌啊，所以它一定会带来一些好的效果。这样
是啊，是啊，是啊。
对，
益生菌
是。好，好，再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刚刚讲到那个排毒的五R疗程，最困难的就是第一个R嘛，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比较快速的排毒？其实除了刚刚讲吃那个抗微生物的草药啊，草药类的东西之外，我自己会另外用的两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定频微电流，但是我觉得那个只是辅助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微电流，然后去，反正就是一个电一个磁。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给大家看到这个，叫做生物磁场配对疗法。然后，它就是一个我可以快速排毒的一个东西。
它看起来很小哎，感觉很强力是吗？
它很强力，
它很黏。
你爸爸看，
我每次都就是会被它打到手，
打到手，
就是黏的时候啊，有时候会不小心就是手会夹到这样。
哇，它很感觉很强力耶。
对啊，所以我都会赶快放掉。
所以它有两个不同的，
就是一正一反嘛，是这样吗？
一正一反啊，它。它的话其实是蛮专一的，就是他说每一个菌会有到不同的地方，比如说第一型的那个单纯疱疹病毒，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口腔病毒嘛，所以它就会去平衡它这样子。我觉得它的故事，它这个发展的故事也蛮有趣的，就是一个 NASA 的医师，然后他跟太空人，因为他最早期的 NASA 的医师是有跟太空人一起上太空的，然后他就发现这个磁场的变化会造成长短角，磁场变化的时候会有长短角的现象，然后他发现就是很多人在得到一些病原体的时候，感染的时候啊，因为身体会有一些激化反应，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单纯疱疹病毒，它会造成局部的酸化，然后所以就有一个 H 症，我们以前学过水是 H 症加 OH 负嘛 H2O， 那这 H 症就会跑到某一个地方，那 OH 负就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就会造成身体也有一个磁场的变化，然后也会造成长短角。然后他是去研究这个东西，
好酷哦，怎么会想到这个？
然后再把它用这个强力的磁场去平衡回来，
调平衡的感觉，
调平衡这样子回来，然后发现这样子也有一个排毒的作用。那我本来以为这个好像很玄，可是我后来在 PubMed 上面就是有看到他们有一个研究，就是在肯亚，让13位这个伤寒的病患，快速的减轻症状，而且其中有10位就是原本是阳性的，就是原本测出来有伤寒的是阳性，然后转阴性，
这么，
所以就是证实它的确是有一个效果。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研究啦，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是个，如果大家体验看看，觉得真的有效的话，说不定，一些大家有兴趣的 看直播的一些医师啊，或者是临床研究人员，也可以再去做更大型的研究，这样子。嗯，对，好。然后，因为磁场治疗的话，在大家就会想到那个日本
伊力气磁力贴。
对对对，我们没有工伤哦，所以稍微测一下。好，那刚刚讲过磁场的话可以排毒嘛？那因为这个排毒的疗法是非常专业的，哦、它每一个病菌，它有一个固定的点，
哦，就是、
有固定的排毒
的
点，这
样
子，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就是这个要上过这个课的人才会知道在哪里。但他课程中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有疼痛的话，
嗯，
怎么样去排除这样子，怎么样去改善这个疼痛，
嗯，
然后因为它会分正负极，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用毅力气哈，用这个磁场，然后去改善疼痛。
哦，
嗯，好，
好。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书的第90页，用磁场来除痛。那当然，毅力气它最原本的做法就是直接贴上去而已，这样子吼、嗯。那但是反正根据这个生物磁场配对疗法的说法，他们就是认为疼痛的地方主要是 H 症，所以我们要用负极去
平衡
它。
哦， okay.
对，主要会酸化，所以它这里是 H 症比较多，
嗯、
是比较偏阳极的。所以我们要用负极去平衡它，然后它代谢的地方主要是肝或肾，所以是肝或肾那边贴正极。
哦、
简单讲就是这样。好，
现在来试试看，
来试试看。
好啊，
你有哪里疼痛不舒服吗？
腰。
腰吗？
酸。
你嘞？你有吗？
我也是腰酸。
也是腰酸。
对啊。
好。那这样的话，可是因为腰的话，我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示范给观众看。
哦哦，
那
不
然我颈部。
颈部好。
颈部。
颈部又比较好示范。
可以哦。
好。
好，那
我们换。
我们
change 位置。
我们交换一下。
好。
好，
好，小心。
小心线。
小心线。好。
好，颈部哪里不舒服？
嗯，这里。
右侧，那你右侧给我给前面看。
右侧给前面看。
对对对对对。右侧的哪里大概比一下，
大概这里。
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是给民众版，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去做一个真的很诊断。那当然，如果说你的疼痛是一直治疗不好的，当然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疗人员去做评估跟治疗这样子、嗯。那我们现在只是先一个简单的方式，你可以先尝试看看哈。如果好了，当然就很棒哈，那就恭喜你。那如果没有好的话，你就去找人评估好不好？找专业人员哈。好，那首先的话，我还是会先想要测试，就是说你是否适合做这个。磁场的治疗、
嗯，
好，所以我们一样看有没有弱连结，好来，
好，
往上顶我手 ，OK， 好，一样转45度斜向 ，OK， 好，好，那如果说现在找到一个弱连结哈，所以你们两个一样的都是这个胸大肌的锁骨部，
嗯，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嘞，就是刚刚讲嘛，因为我们这个磁铁啊，它的黑色这边是负，
嗯，
然后红色这边是正。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说那个肝脏、肾脏这边要正嘛，对不对、
嗯？
好，所以肝脏差不多在右侧的肋骨下方，所以我们就测测看它是不是适合用这个磁场疗法。好，所以试试看，哦，有可以、
嗯，
所以是可以做的。好，那就子子帮我这个一个放在它的这个地方。
好，
好，然后同时。你可以去测，如果说肝脏不行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肾脏。那肾脏的话，通常是跟你的痛的地方同侧，就是因为像子源他是右侧的颈椎不舒服嘛，所以我们要测的话就是测右侧的肾脏这样子。好，我们看看肾脏行不行？肾脏也可以，好，所以你要贴肾脏这边或者是肝脏这边都可以。
哦，
好，然后。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 OK， 就代表我们可以用这个毅力气来帮你做治疗、嗯
哦，
这个毅力气会对你有帮助。好，那一样，就像刚刚讲，就像我书里面讲的，这个磁就是毅力气啊，它这个预设其实是正极，
嗯，
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最好一开始你就是贴在肾脏或肝脏。嗯，已经有一些跑掉。我证实给你看，我证实给大家看， 它是正气。嘿，好 ，OK， 好，所以就会把它直接贴在你肾脏的肝脏的地方。
好，
我们就把它，等一下，它现在是负极。这个是负嘛，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因为我们那个，等一下，我因为我刚刚有把它转过来过。等一下哦。好，反正就是毅力器，如果你有家里有磁铁的话，你可以去证实这件事情，就是它预设是正极的啦。OK， 好，所以我们正极的地方就贴在你的肝脏。好，你自己把它粘住。
好。
OK， 好。然后，所以另外一颗就是应该是要反过来，就是你把它这个其实是可以拔起来，然后反贴的。
嗯，
好，然后我们就是一样把它变成是负极。好，然后把它贴在你痛的地方。好，你痛的地方在哪里？
这里，
这里。OK， 好，所以。就这样子把它贴住，好，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生物磁场配对疗法，它根据它的理论的话，止痛效果这样会最好。所以可以自愿再感受看看。
好，
就是你的痛点那里贴负极，然后在你测起来对你有帮助，看是肝脏还是肾脏的地方贴正极这样子。那因为毅力器原本它的就是正极，所以你的肝或肾就直接贴上去。然后你的痛点就是把它反过来这样子。
哦，这样我也可以跟我妈妈说，我看我妈妈都有。
哦，真的
哦？哦，对，你妈妈都有要再用。
她在用这个。
我记得她那时候给王医师做这个的时候，她也是觉得很热。
热热的，对。其实有一些人对磁场疗法是蛮敏感的，那通常最明显的反应就是会觉得热。
对，她那时候就整个说很烫啊，热热的。
对，因为磁场会促进循环啦，所以马上就会感觉到热热的。
哇。
好。好，那我们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好，那就，今天的话，还有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我觉得今天知识量也蛮大的耶。
对啊，
因为光是讲五啊，就是已经非常的，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很大一块的东西了，对。
我觉得在我一开始我也都不知道这个这么重要，就是肠道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
有一个问题，好。
他说，有观众问说，如果痛点在腰呢，腰后侧也是肾脏吗？
OK。如果你的痛点在肾脏，在肾脏附近，其实你就是第一个，你先确认你的痛点它的。他要排除这个发炎反应，是不是一样是放在肾脏？也有可能是在肝脏啊。好，所以譬如说，我先用比较形象化的方式示范。
再补充，是贴正极还是负极
？OK， 了解。好，一样就是说，你一样测嘛。譬如说，我现在的肌肉是弱的啊，你帮我测，帮我压。啊，你帮我压。好，假设说我现在是找到我的弱连结，然后。我先确认，比如说肝脏 ，OK 是可以有帮助的，那我就是一个磁场直接贴肝脏
的位置，
然后我的腰痛的地方就是贴腹肌
，OK，
对，好，假设说我测出来真的也是肾脏，好，比如说这个是没有的，好，然后我贴我的腰痛，然后我放在肾脏这边是 OK
的，
好，那我就是，因为其实肾啊，它大概会在我们最下面的肋骨的位置，好，就是最下肋骨最下缘，但是它其实是在比较上面一点，肾脏其实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腰痛的位置会比较下来一点，大部分的人会在类似这个腰椎第五节啊，或者是健康关节这边痛，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会这样子放，我是说大部分的情况。
就可以这样子贴、
对，你就可以这样子贴、所以你的腰痛大部分的人腰痛是在这附近、所以你就会这样子贴。好，假设说你真的你的痛点就是在肾脏这边，那其实就也没关系，你就两个靠很近，就是直接这样子贴也是 OK 的。
毕竟它看起来小小一个，
对，其实你那个那么小，其实就是我们那个磁场疗法，其实有时候也会这样子贴，哎，是可以的，
可以试试，
它就是局部，就会局部那里再促进循环这样子。嗯，好，还有问题吗 ？OK， 好，那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总结，
总结
怎么样？
今天是我们的出道。
对，
出道日，对，
出道日
。我觉得就是刚说的，就是我原本也不知道，像肠道对我们来说疼痛这么有关联性、嗯。其实那时候做了一个月排除饮食，就是过敏源啊，然后跟组织胺。其实我觉得对于我的那个疼痛啊、生理期，然后睡眠，我觉得都很有改善。嗯，对，就是原本我不知道这些会有关联性，但我没有想到，如果说就是有搭配，就是像是5R，然后有做排除这些饮食的时候，整个身体的状况，我觉得整个精神都是变得更好。尤其是我觉得像那个在 Podcast 有提到那个生理期，我觉得状况是更好的。就是比较不会很不舒服。
是，
对啊，那我就觉得，真的是整个。就是变得更有活力。对、啊、那原本真的都不知道有关联性，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蛮值得，就是可以找到说，哪些真的是对就是对每个人来说，他的过敏源啊、或者是病毒等等的。
对，因为组织胺其实是跟经痛是有关系的。
哦，
对，
我记得我是爆掉的，
对，你的组织胺超高，
我是整个爆表，
超级无敌高，
没错，
对啊，然后。而且那时候其实是持续了一个月，然后做完之后，真的有数据
有
下降
有降下来，
对，
对啊，然后状况我觉得就是整个生理其实是更顺的，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我看到有人说有问题，
又有个问题
啊，又有问题，
因为大家对磁场这个用月的，问到是说如果正负极贴相反的话，会有。问题吗？
会有问题吗？这是一个好问题。根据生物磁场配对疗法的说法，就是会有反效果，就是有可能你会更痛。对，好，但是你我是因为我没有去这样子贴在别人，就是贴相反啦，我都很注意啦，所以我没有实物上去。贴错，然后病人更痛回来过，但是他们的上课是讲说，如果你贴反，他们上课是有提这件事，他们上课是有提说，如果贴反的话，有可能会更痛、更不舒服。
我们在最后一个
是，
有观众问说，对于类波式性
关节炎
有效果吗？
你说磁场吗？
我觉得他问的。
Oh, OK，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主要还是会建议做5R疗程。好，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比较根本的去改善你的问题，还是要做5R。这个磁场疗法只是我刚刚讲的，因为我们第一个 R 是 remove 嘛，是排除毒素，然后磁场只是这个 remove 这个 R 的其中一个方法而已。
一个小小的
方法。我觉得如果只做磁场，应该效果不会太好。但是你要它是一个 R， 它是其中 R， 就是这边刚刚有讲嘛，就是说排毒三大神器，排毒三大神器就是一个，我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排毒5R疗程，再来才是生物磁场配对疗法，然后还有定频微电流，所以你如果只做磁场的话，它只是其中一个方法而已，我觉得会有帮助，然后但是重点是因为它搭配了5R，而不是说你单纯做生物磁场配对疗法，你的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就会好。
感觉还是要比较有效率啊，然后可以就是对啊，因为这个R第一个啊，就是刚刚说万事起头难
的部分。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结果测出来是因为肤质。那你光做磁场，然后你肤质一直照样吃，照狂吃，你觉得会好吗？
对，
当然不会好啊。
没错，就是还是要做一些检测，然后更帮助你知道你自己是为什么有。可能是为什么有这个可能类风湿性关节自体免疫疾病等等的，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还是会跟一些食物过敏有关，那就可能就没办法单纯只用就是磁场的部分去做，可能5R啊，就排除过敏饮食啊等等，这些其实是
要
一起做。
对，好，那子源今天有什么感想跟总结？如果是
因为站在营养师的角度，我真的是觉得五啊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对，那它就是，我觉得它真的不是很好执行。尤其是那种可能爱吃的人，就会更就是很注重吃的。
有，但是有病人，他有个案，他就是黄豆超级过敏，结果他出去马上买豆花。
没错，他给我出去买豆，那他是花生跟黄豆过敏，然后呢，他就出去买了花生豆花。
还是他觉得那个就是最后一次吃了，
我想应该是，应该是啊，
安慰自己一下，
对对对对，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从明天开始，
从明天开始
我就不吃豆花了，
差点昏倒。对对对，但当然就是对爱吃的人就是会比较困难一点，对，但是我真的觉得他，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习惯养成，就是你不要常碰那些食物，其实你会发现有其他你也会喜欢吃的食物，就我们就不要被局限在那边这样子，然后撑过那个排毒反应这样，然后后面的话就会变得比较简单。然后我觉得他整个做起来，其实不管是从此时身上个案，或是我看到个案身上，我觉得回馈来说，其实都算蛮有效果的，就是一定会改善一些。
有没有什么症状是改善最明显最多的？
我觉得肠道问题改善真的是最
多，还是会比较明显。我觉得好像胀气排的改善
蛮快的，对，胀气或是便秘之类的，就是或是腹泻，我觉得便秘腹泻其实都蛮有机会，
会蛮有感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是会比较常碰到，会哥他会来跟我说，哦，我就是最近就比较不会再拉肚子，或是我最近都比较不会胀气了。
对
对，然后后续的话，可能就是接下来才会变成是改善疼痛的部分，所以它不会是你一开始马上就是做了之后，你腰痛或是你哪里痛马上就会好，它是需要一段时间，需要一个耐心，然后去完成这个疗程。首先是我们把我们的免疫反应顾好之后，才可以去改善其他的东西。
是，
对，但很多人可能，当然因为我知道疼痛的人疼痛嘛一定会心急，但我觉得他是需要一个耐心去做完这个疗程的。那做完这个疗程之后，你后续再不管在接受什么治疗，或是你吃什么对你有益处的东西，不管是吸收上啊或者转换上啊，其实都是很有帮助。
对，
所以我觉得五R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
我们其实有蛮多病人，他之前都到处去做很多治疗，包括打针啊，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本来效果都不好的，结果做完五R，打针其实还是打一样的地方，但是
他
就有
效
果了，效果就出来了。
对
对，嘿嘿，所以其实是蛮重要的。
对，
好，那我的话，我就是蛮。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真的很推荐，很想要邀请大家每一个人一生都做一次这个食物过敏原的检测，或者是五R疗程。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自己也做过五R嘛，然后我会觉得是一个好像神清气爽的感觉，然后会好像觉得自己身体就是蛮，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是胀气的很厉害，
真的，
对对对对，我以前也是胀气非常严重，然后我做完五啊之后，我就后来就几乎不会胀气了，对对对对，然后我最早开始第一次做排毒做五啊，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去美国上一个课嘛，然后我因为脑雾很严重，然后打了那个荆棘枝冠之后就改善，可是那时候。后来回来就觉得还是有一两层没有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遇那个就是那时候中华生意邀请那个就是荷尔蒙饮食的那个作者，那个叫做 Sarah 什么的，反正那的一个专家来台湾，然后他那时候我就有问他，我就是有空档去找他聊天这样子，然后他就有说剩下那一点真的是要靠饮食、靠肠道、靠五啊疗程，对，所以我。但是我其实在美国那次就有做了，他们那时候就有给我吃一些就是美国那边的一些排毒
的
产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有一位医师帮我做生物磁场配对疗法，我其实第一次体验生物磁场配对疗法就是我书里面讲那个 Dave O 他帮我做的，对，然后我其实做完之后就有一些恶心的一些排毒反应，对，只是做磁场而已哦，我就有排毒反应的，然后所以他那时候给我很多的绿球藻跟那个活性炭，就是帮助我比较不会有排毒反应，因为他说，因为我隔天就要上飞机，他就说我怕你在飞机上
吐
我在飞机上会想要狂拉什么之类的，对，所以他就给了我很多这些结合剂这样子，对，然后 我其实那次就有改善，然后后来因为那个 Sarah 她跟我讲说要就是真的最后的那点脑雾要靠五啊，所以我就有比较认真做，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整个头脑啊或者是精神状态啊就比较改善。
对，所以饮食真的是蛮重要的。
对啊，
对，然后我会觉得对各种慢性被慢性疼痛啊或慢性疾病自己免疫疾病困扰的个案来说这个尤其重要，因为你会常常发现这个你的疼痛你的伤跟你的痛是不成比例的，你可能很多时候去医院做很多检查都跟你讲说这个其实不用开刀或者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就是很痛很困扰你，所以你如果能够借由饮食调整好你的免疫，然后让你的大脑你的自律神经你的各方面能够翻转过来改变过来，其实你就不会那么疼痛或者是被这个疼痛那么的困扰。
对，的
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那一样就是赶快帮我们公开分享，然后记得要公开哦，然后我今天晚上就会抽出这个得奖的观众。好，所以就是那我们礼拜六还是会再有直播，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尽情锁定我们的这个叫频道吗？还是粉专？粉专啦，好，粉专订阅起来，好不好？
订阅起来，
消息就会一直都在上面。好，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好，谢谢大家。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